谢谢赞美敬拜团队和诗班，再加上刚才文善长老的祷告，我觉得我今天已经基本没什么可要讲的了。经文也读过了，然后内容我们也唱出来了，然后诗班呢又把我们这种在神的话里边的一种感谢的心又再一次的献给了神。那不过呢，既然做了准备呢，还是想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先问一下大家，上一周有一位韩牧师在这里证道，那么他最后向大家提出的挑战是什么？他整个讲到最后的挑战是什么？如果要叫你选择的话，你要选择什么？要选赐恩典的神，而不是只要神所赐的那个恩典，对不对？那么这个是他上次讲，所以他讲这个大儿子小儿子呢选边站都没站对啊，都只站到神给的那个恩典上边，他们都没有想到他们和神有好的关系就是最好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感恩的季节，我们就是要感谢这位神，而不是仅仅感谢神所给我们的那些我们想要的东西。我相信在这个感恩的季节，各个团契大家一定有一些机会让大家彼此分享这一年的感恩。我相信大多数人的分享一定是有了没了工作又有工作了，也有了病了病又好了，然后关系不好忽然又好了这个失业了又找着工作了，这些都很好。但是如果只是这样就不够啊，这样就不够。来，我们大家一起再来读一下我们这个月所要背诵的圣经的金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5:18，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请。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算你们所定的旨意。所以神给我们所定的这个旨意，我们有时候不一定很明确，说不定我们遇到的是疾病，说不定我们遇到的是失业，说不定我们遇到的是关系不好的吵架，说不定我们遇到的是被别人冤枉，但你能不能还感谢呢？如果你觉得没有什么可感谢的，那你还是只在为神给你的你所要的恩典感谢。如果你在这种情况下还可以感谢，你就是感谢那位赐恩典的神，对不对？我们今天呢学的这段经文其实大家都很熟悉啊，刚才已经唱了一遍又念了一遍。不过我今天呢会围绕着这段经文里面，因为这段经文里面四次都出现了看这个词，所以我想这个故事都很熟悉，但是我想稍微引申一点，把我自己在读这段经文中间所想到的一些事情来和大家来分享。盼望我们在神的话语里边，在这一段经文的原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更广阔的东西，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哪里。当彼得说你看我们的时候，我想到的是一般人看人到底看的是什么，我想到我们基督徒看人应该看什么，我也想到当我们说你看我们的时候，我们盼望别人能看到的是我们的什么样的事情，是哪些方面。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借着今天早晨的祷告，借着今天早晨的唱诗，借着今天早晨的献诗，让我们再一次知道这是一个感恩的季节。我们也谢谢你借着韩牧师上次提醒我们，我们所感谢的不应该仅仅是那些我们想要得到神也给了我们的东西，我们应该感谢的是那赐恩典的神，是救赎了我们的神， 是让我们在永恒中间可以作为神的儿女，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因着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身份，我们可以在这弯曲悖逆的世界里头，我们有一颗喜乐平安的内心。主，我们知道这不容易，但是我们相信，我们若是以感谢为祭，你就一定会将这样的福气赐给我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错掉。我们在要讲今天这段经文以前，我想我要非常快的来回忆一下我们在前边两章学的内容。我们在《使徒行传》前面两章学的内容，让我们看到圣灵亲自做工，把耶稣基督的恩典、耶稣基督的大能放在这十二使徒和这120个门徒的身上，让他们成为那个赞美敬拜的教会，让他们成为一个持续在学习的教会，让他们成为一个热情传福音的教会，让他们成为一个神迹紧紧相随的教会，让他们的是一个充满了神的爱的教会，让他们的见证可以感动人心的教会。他们是以一个整个教会的面貌出现，他们这样的一个初期的教会是我们今天的所有的教会都很羡慕的一个教会。那么在这个故事的里面，我们今天先要和大家来看人看人看什么的时候，我们先来简单的来看一下这个故事的发生地，这个美门。这个美门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图呢是圣殿的一个内院里边的图，这个是真正的圣殿啊，置重在这后边。在这个内院的里边呢，内院的外边呢有几道门，其中有一个门呢叫做美门。这个美门呢是在整个圣殿的这个东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更大的整个圣殿的，这是外院，这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内院。内院这地方有一个美门，那么美门对的外院这个门呢就是整个圣殿的这个东门，叫做书山门。那么这里头的区别是，当人从进入到了外院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外院的旁边其实有一道墙，叫做隔断的墙。大家对隔断的墙有印象吗？圣经讲耶稣基督怎么样？他拆毁了隔断的墙。这个隔断的墙呢，就是在外院里边是可以有外邦人的，过了这个墙，外邦人就不能进去了，只有以色列人能进去，犹太人能进去。那么这个美门呢，是在这个隔断的墙里面，再要进到内院的时候的一个门。其实这个门到不到叫美门呢，其实不知道，因为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在以色列的经典里边，其实没有美门这个词儿。因此这个美门是不是这个门，其实是有争论的。但重点是这个门呢的确很美。在圣殿的里边的这个地方，一共据说是有10个门。其中第9个门呢是包金镶银，很值钱。第10个门呢是铜门。但这个铜门呢据说是用以弗所那边的铜，请那边的工人做的非常的精美，非常的漂亮，所以大家就把它叫美门。当我们现在想到这个人他可以进到这个隔离的墙里面，但是他又不能进到内院里边去，为什么？因为这人是个瘸腿，因为这人是个不完全的人。好，我们一会儿还会讲这个故事。我只是要教大家想到的是，这其实是一件有点讽刺的事情。在这样一个很美的门的跟前， 在这样一个很美的门的跟前呢，大家天天从这里过，可是这个地方却放了一个人，这个人我相信在人们的眼睛里边大概是不美的。我们可以想象，这个人是生来瘸腿的一个人。生来瘸腿的这个一个人在原文里边其实还有几个字这里没有翻译出来，这几个字是在母亲的腹中，所以完整的话是有一个人在母亲的腹中，他就是生来瘸腿的人。换句话，这个人一出来，这个人从来没有走过路。我们可以想到一个完全残疾的人，除非他是生在皇帝的家里，即便生在皇帝的家里，我想其他的 皇子皇孙们大概也看不上他，他一定在那皇家里地位不高。如果在一个老百姓家里，他一定是一个，他一定会越来越落魄。在那样的一个社会里面，没有什么社会福利的情况底下，当自己不能行走的时候，是他没有办法工作的。当他没有办法工作的时候，他是不会有什么收入的。当一个人没有什么收入的时候，他日子是过得不好的。所以这个人，我不相信这个人是很漂亮，我想这个人大概一定是搞得脏兮兮的，穿得烂烂的。所以在这样一个美丽的门底下，却有一个人放在这里。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人看人的看什么呢？人看人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人是看人的外表。在今天的社会，我们也很容易去看一个人有没有能力，而这个人大概没有什么好的外表，这个人大概也是一个没有什么能力的人。而这个人呢，被天天抬来放在这个美门的地方，这个人又不允许进到里面去。因为在圣经里边，在旧约里边清楚地讲到，这些有残疾的人是不能进到圣殿里边去祭拜神的。当然，神当时立这个律法的目的是为了要让犹太人、以色列人不要和其他异教相混，把敬拜神当成一件很随便的事情。敬拜神是一件非常令人兴奋，但也是要令人肃然起敬的事情。所以神说你们要预备好，人怎么会预备好内心呢？神给我们制定了一些外在的表现，盼望人用这些外在的表现可以引起内心的敬畏。所以外在的表现也并非完全不重要啊！刚才在聚会前呢，我又和文善长老聊了两句啊，我就因为我当时正在洗手间在整我的领带，我就想起来很早的时候我最开始做长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到教会来是穿得很随便的。文善长老说，你以后做长老了你呢需要在主日的时候要穿得整齐一点。我给文善长老讲说为什么，我说我来见我老爸来了，我穿什么都合适。但是文山长老讲说，你在后宫见你老爸穿什么都合适，可是主日是你上朝来拜见君王的时候，你必须衣冠整洁。从那天开始，我每个主日就穿西装打领带。因为他讲的对，主日是一个很隆重的时候，是你来拜君王的时候，所以像这样有残疾的人，在当时的律法里边，他是不能进到内院里边去的，他就只能到此为止。当然了，我们需要知道的是，所有的律法的核心，正如马可福音里边耶稣讲的，是尽心尽意尽行爱主你的神，同时爱人如己，这两条就是律法的核心。很可惜，当时以色列人并没有从这样的角度去考虑。因此上，这个人天天被抬来放在殿的门口。我们如果大家继续往下读，我们就知道这个人被放在门口是干什么来呢？这个人他不是来敬拜神的。别人天天看见他，也没有愿意和他一起敬拜神的。这个人来到这里是讨钱的，这个人是把神的殿作为一个他养家糊口的地方。 而这些天天抬他的人呢，大概也没有想到和这个人一起来敬拜神。这些人所想到的事情是什么呢？这些人想到的事情是做一件善事。在当时的犹太人里边，我讲在耶稣时代的犹太人里边，他们当时已经没有了国家，他们在反省他们为什么会亡国的时候，他们想到有几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他们就是要专心只敬拜这一位神，不能拜其他的神，这是为什么他们要来圣殿的原因。第二件事情是他们想到要守律法，所以他们守律法，他们就坚持安息日，他们就坚持不能和外族人通婚等等等等。第三件事情，如果大家去熟悉旧约，你就知道那些先知书里边骂这些以色列人骂的最多的，第一个是他们拜假神，第二个是他们和外族人通婚，因为他们和外族人通婚，他们就更快的拜假神。第三个，他们对穷人没有怜悯之心，所以在神这个时，在耶稣这个时代，这些人他们知道他们需要做一些慈善的事情，因为做了慈善的事情，就叫别人看见我是一个公义的人，我是一个有怜悯的人。至于我真的心里是有怜悯吗？真的我是与这位瘸腿的人同理感同身受吗？但他们想到的是，我在这个时候给点钱，大家就可以看到我是一个慈善的人。而这个人呢，也因为你们大家有这样的心理，所以这个地方是要钱最好的地方。各位到中国去，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哈，你到中国大的寺庙、道观、到三字教会的门口哈，因为家庭教会那个门口你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哈，你到三教会门口去，我告诉你，有很多乞讨的人，因为我曾经去过三字教会去听他们讲道，那门口真的有很多乞讨的人，因为大家知道，好多人到了这个地方，就要行一点点善，是给神看呢，还是给人看呢？不过我在这里是讲的是这个人他怎么看他自己。这个人看他自己常常是轻看自己。我们在今天这个社会上，在人看人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头，当我们人看人，我们看外表看能力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把自己和别人比。当我们觉得我们的外表不如人，觉得我们地位不如人，觉得我们能力不如人的时候，我们就会轻看自己。我们大概看不到神在我们每个人心里，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其实都有美好的作为。神从来没有叫我们每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完全一样，但是神可以叫我们每一个人都来敬拜他。很可惜，这个人是用这样的心，所以他坐在这里，他求进殿的人来周济他。那么我想到这里，我就想到各位来到教会是干什么？你到底是真的已经进到了教会里面呢？还是你人在里边，你的心还在教会的门口呢？你来到教会里边，你到底是要敬拜神呢？你还是要来在这里讨生活呢？我知道，因为我们教会有一条规定，你不能在教会里边做 business， 所以没有人在我们教会里边去做生意。但是你有没有内在里边有点想法，想借着教会认识很多的人，然后交接很多的朋友，以后办事情就很方便？我告诉你，你在教会里认识很多人，以后办事方便是对的。你在教会认识很多人，总比在外边认识很多人强。但是你如果把到教会来变成一个要让自己只在物质上得满足的话，你就是落到了只要那个赐恩典的神所给的恩典上，你不是来敬拜这位神。你如果是这样子看，你就轻看了你自己。我们的神把我们视为他眼中的宝贝，他绝不是希望我们到这个地方来只问他要一点点讨生活的东西。所以这个人呢，和其他所有的人都一样，当我们在人与人之间只看外表只看能力，当我们自己不能够正确的把我们自己放在神的眼光里边看的时候，我们看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说到底只是物质的关系，这就是人看人。 所以这个人看见彼得和约翰要进门，他也同样的为他要钱，要他的周济。我不知道这个人他认识不认识约翰和彼得，但是他的确看见了。那么这个看见在这个地方的意思呢，是一个一如既往的看，是个习惯性的看。虽然这个看也包括有注意，但是这个注意的好像就是那种没有专门的，他就是反正我就常规性看，是一个很常规性的看。所以当他看到这两个人的时候呢，他也问他们两个人要。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认识一个人。我们如果去看第一章第二章的话呢，彼得应该是已经很有名声了。彼得约翰应该是有很多人已经认识他了。不过这个人也可能不认识，因为这个人呢大概没有去过彼得讲到的那样的场合，那样的聚会他应该没有知道。那旁边来到这个圣殿里边的人，我刚才讲做那种人和人的关系，没有人想带他去赞美敬拜神，所以大概没有人给这个人来讲说，哇，我们外边发生了很多事情啊，有人 有圣灵降下来啦，然后有人讲各国的语言啊，啊，有很多人信主啦，这是我们耶路撒冷大事啊，大概没人给他讲啊。大概所有人过面就是，哎呀，今天有钱给，今天没钱不给，就这样子。所以他也可能不知道。Anyway, 反正圣经里头没有讲，这个人只是以一个人与人的物质的关系来向彼得约翰来讲话。那么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之间是什么关系？你在你的家庭和你的家人是什么关系？你在工作中间和你的老板、和你的下属、和你的同侪是什么关系？如果你只是物质的关系，你一定会和你的这个同事来拼，看今年谁能升奖金，谁不能升奖金。万一你没升上，你一定非常非常的气愤。如果我们把我们人和人之间只看作是物质的关系，我们在教会里同样不能够很好的合作。你很可能到教会来，你会很斤斤计较，觉得有的人奉献多，有的人奉献少。你可能会觉得有人做工多，有人做工少。当我们看人只是从物质的关系看人的时候，我们就完全的忘记了我们到教会里边来，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人和人的关系其实因着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应该发生改变了，我们应该发生改变了。当然我们也不能仅仅讲因为我们是教会啦，因为我们在教会里边，所以我们都是一家人啦，一家人就没有物质关系了。哎，大家知道家庭里边吵架大概80%-90%都和物质关系有关。你这钱到底是给你妈还是给我妈还是给咱妈，到底是谁的妈？关键是不讲钱就好办，讲了钱问题就复杂了。所以人和人的关系只要落在物质上边，我们人看人的关系就会看偏。人看人看什么？我们通常是看外表，看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错误的看我们自己，我们也会错误的看别人，我们会用物质的眼光来看。这是这个人和所有人在这故事里边的人大概常常是这样的看人。那我们下来要看看神要基督徒怎么看人，或者说基督徒看人应该看什么。在这段经文里边，我们刚才讲到这个人被天天抬过来看，那么天天强调的是一种习惯性的行为。那么天天的这种习惯性的行为其实可以反映出我们一个人将来会怎么样看人。如果各位是一个坚持来教会的人，我讲你如果是坚持来敬拜神而不是在这里来找物质关系的人，你看人，你来这个教会看得久了，你会学会看人心。但是我想大家一定会说，哎，不对啊，有凭你讲错了，人怎么能看懂人心呢？只有神能看懂人心。我讲的这里的意思是，你会从看人的外表转入看人的里面。虽然我们不能完全看懂人的里面的心，但是当我们不再看外表，不再看物质的时候，我们看人就会发生改变。这是我所谓的看人心，所谓的我的意思说看里面。那么怎么样 我们才可以转变成一个看人心的人，或者说看人的本质的人。第一个，我们需要有一些属灵的操练，换句话讲，有些属灵的形式并不是完全不需要。像我刚才讲到的和文山长老谈的话，各位，如果你们每次到主日的时候，你想到你今天应该尽可能穿得干净整洁一点，而且你的内心也做了祷告，知道我今天是敬拜神，你来到这个教会的收获就会不一样，你的赞美敬拜你的听到就会不一样，你自己就不会早晨迟到来到这里。为什么会迟到呢？你去问一问那些不迟到的弟兄姐妹，他们是怎么想的。因为他知道这个主日早晨按时来赞美敬拜的这个形式是必要的。当彼得保罗他们天天来到圣殿的时候，你们要知道那个时候彼得和保罗约翰所有的这些使徒那些基督徒，他们其实开始已经可以不受那个犹太教的习惯的约束，但是他们还是要天天的来，因为这是一个神给他们要求的一个形式，他们要在这样的形式中间来接受训练。这段经文里面所讲的那个伸出的时候，那个时间是相当于我们今天讲大概叫下午三点。那以色列人的时间是从早晨六点到从头一天晚上的六点到第二天晚上的六点，这是整个一个巡回，所以等到六点的时候这一天就结束了，所以他们下午三点的这一次的敬拜是他们的晚祭，他们一天有三次到教堂的供祷的时间，你到不了教堂，你在其他地方你要停下来供祷。同时呢，他们有两次的供祷时间是和献祭相连，三点钟这一次就是既有供祷又有献祭。我讲这样的意思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有一些必要的形式，我们不能把它放弃掉。虽然我们是自由的，但是我们不能滥用自由给自己作为不愿意被神训练成一个敬虔的人的理由。我自己当年信耶稣其实有很多的原因，神从不同的方面改变我。有一个方面的原因是我自己觉得信仰耶稣基督比较自由，我对比过其他的很多宗教，然后我发现基督教最好，基督教比较自由，没有那么多清规戒律。一方面这是对的，但是另外一方面，等我信了主以后，我慢慢的就明白，神给我们的自由是让我们不被罪来捆绑，而不是说因为我自由了，所以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我就一切形式都不接受，这是错误的。我很希望弟兄姐妹们知道，我们是信耶稣的人，我们不是信教的人，我们不是教徒，我们是基督的门徒。但是他能成为一个团体，他能成为一个在人眼里的宗教，还是需要有一些形式的。我这里上面有一张照片，这是昨天我们教会训练如何传福音的一张照片。昨天有大概有70多个人参加了从早上9点到下午3点的传福音训练。我非常高兴，绝大多数是青年人，我很高兴这些青年人来参加训练。当然也有年长的哈，你看到最后一排其中有一个后脑袋比较光的哈，那个是赵享恩赵长老哈，刘长老也在前边坐着哈，也有一些年长的人，不过主很多都是青年人。我说一句大家不大喜欢听的话哈，我发现我们国语堂最近这几年大家很不喜欢参加各种训练，大家觉得很难受。我们很少有弟兄姐妹愿意出去参加特会。各位，你们可以想一想，在过去的5年里边，你们有几次出过我们教会参加外面的特会的？我不敢叫你们举手，我相信一举手一定很ugly。 弟兄姐妹们，神给我们的自由是要叫我们自由地接近他，但是我们需要有一点点代价，这个代价就是我们需要一些形式上的属灵操练，不是所有的形式都不重要。我们从去年开始我们的基督生平的训练，今年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参加，每周都要参加，很辛苦，但是我相信这样的属灵的形式是需要的。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在家读经祷告不好，但是你需要和大家一起接受一些训练，唯有这样我们才容易体会到神的心，我们大概才会学会怎么样去看人，用神的眼光看而不是用人的眼光看。那么我们应当看人心，我们应当用神的眼光看，我们用神的眼光要看见什么呢？我们要看见人是有神的形象的。无论这个世界上的人，你对那个人多么的不满意，那个人在你的家庭里边就是你们家里的麻烦，那个人在你的工作场合里边他就是你的对头，那个人在教会里侍奉你和他就是合不来，但是请你不要忘记他的身上有神的形象。你不用这样的眼光看人，你就会把人看错。那另外一个方面，虽然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神的形象，可惜的是罪已经扭曲了我们的身上的神的形象，因此上你所看到的人也一定会是软弱的，也一定会是有错误的，也一定会和你合不来的。但是你还爱他吗？耶稣说，如果你只爱那些爱你的人，耶稣说那些外邦人不是也一样吗？你如果只喜欢你喜欢的人，你和没有信主的有什么区别呢？当我们要学会按照神的形象看人心的时候，我们就需要知道教会是一个罪人的医院，教会不是一个圣人接待所。来到这里的各位，我们都不是圣人，如果是圣人就不用来了，耶稣讲他来找的就是罪人，他找的不是健康的人。我提醒这一点的意思是希望弟兄姐妹们不要像这个故事里边的那些人，天天自己都在进教会，然而旁边有这样一个软弱的人，一个残疾的人，好像我们大家其实没有看见，只给他一点物质的需要，我们没有迫切的心给他传福音。今天我们社区周围有很多的朋友们，我是我们大家熟悉的，你向他传福音了吗？你向他传福音了吗？你能够看到他不，你只看到了他向你要物质上的要求，你有看到他心灵里边的饥渴吗？上次韩牧师讲，当你看到一个人比你富裕的时候，你说不定还自己安慰自己说我有耶稣。可是那个人呢，既有耶稣也有富裕的时候，你心里怎么想？你回到这一条，你去好好想一想，我们与人相接，我们怎么样看人？神让我们看人，既要我们爱这个罪人，因为他有神的形象，又要我们不爱罪，因为那不是神喜悦的。我们要把这个罪从这个人的身上挪去，当然我们不行，要靠神，但是这是我们看人的要点。第三个方面，若是我们知道看人心其实是神在看，扭转人心实际上是神在扭转，但是我们是他的器皿的时候，我们就必须相信我们为主做工传福音就一定会有果效，因为神若改变人，神就必定可以改变那个人，神一定可以把一个人反转了。我相信当那个人一直要彼得和约翰给他钱的时候，彼得和约翰会定睛看着他。为什么？我不知道彼得和约翰曾经在这个门口过了多少次，有多少次见过这个人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这一天圣灵在彼得心里做工，在约翰心里做工，要他们两个人停下来看这个人， 圣经里没有想他们两个看了什么。如果我们大家继续往后边读，使徒行传四章二十二节会提到我们说，这个人其实已经四十多岁了。我不知道这个人有多少次定睛看别人，我也不知道彼得有多少次定睛看他，可是那一天当神让他定睛看他的时候，我相信是圣灵在彼得心里做工，圣灵告诉彼得，你要去看人的心，要让彼得看见这个人，他不仅仅有物质上的需要，这个人有心灵上的需要。彼得看见了没有？看见了。圣灵可以扭转别人的心，圣灵也扭转我们的心。所以各位，如果你要传福音以前，千万要祷告，神啊，你扭转那个我今天要传福音那个对象，让那个人可以听进你的话。不是用我们的高言大志，不是用我们的巧辩，而是圣灵要做工。你要不祷告就不能做这条事情。所以你要知道，我们应当看人心，但是看人心是靠着圣灵。我们首先求神看懂我们的心。所以我相信，当彼得那个时候定睛看那个人的时候，那个词儿是彼得凝视着持续的看。我不知道彼得把那人看了多久，但是当彼得看了一会儿之后，彼得被圣灵感动，才说出了下边那句话，你看着我。那么彼得让那个人看着我，看什么呢？各位，我们希望别人看我们什么呢？我们不要希望别人不看我们。我们常常讲，哎，不要看我，看耶稣，这话一点都没错。不过你千万别用这句话作为给你自己的挡箭牌。你自己如果没有好的见证的时候，你应该向那个人认罪，向神认罪，而不是说，哎，别看我，别看我。我们常常是这样子的，我们用这句话来拦阻。可是我已经讲过多少次了，没有办法，基督徒就是公众人物，别人一定会讲说，啊，他是基督徒呢，还这样的，没办法，人家一定要看你啊。各位团契主席，你在你们团契就是公众人物的公众人物，各位执事，你们就是教会里的公众人物的公众人物，牧师长老更是跑不掉，你就是生活在玻璃缸里的金鱼，别人就是都在看。可是我们要让别人看我们什么呢？在这段经文里边出现了四次的看。第一个看见，彼得的看见，我提到这个看见呢，是一个感知到，虽然有注意，但是他的意思呢，就是我看到就好了，就这样一个意思。等到神要叫彼得和约翰定睛看那个人的时候，神让他们要持续的凝视在这个人身上。然后彼得说，你看我们。当彼得讲到你看我们的时候的这个看的意思有两层意思，这个词同时的有两层。第一层意思，用你的肉眼来看见。第二层意思，用你的心灵去看见。而且这个看的意思在这两个层面上都代表你看完之后你要从中学习到什么东西。所以当彼得说你看我们的这个看，其实是那个人说，你好好的从我这儿听话，得到一些东西会对你有好处。接着这个人就留意的看他们，这个留意的看的词的意思是抓住，实际上意思说这个人就被彼得约翰给抓住了，这个人就把其他的事情都放下来了，这个人就要从彼得他们所讲的事情中间要得到什么。所以这四个看，圣经在这里用了四个不同的词汇，而这每一个词汇的意思和这个故事相配合的是非常的紧。当这个人凝视着彼得约翰的时候，被彼得约翰抓住的时候，各位，他脑子想的是什么？平时走的人没有人讲你看着我，今天有两个人很严肃的说你看着我，那个人一定想说，今天好，今天遇到大财主了，这人这么认真的一定要多给点钱。我跟你讲，人看人落到最后还是在物质关系里头。正因为是这样子，所以彼得才会有下边的一句话，说金银我都没有。 因为这个人还落在那样的关系里。可是那不是彼得要叫他看见的，彼得要叫那个人看见的是什么呢？看见的是我们是敬畏神的人。我刚才讲过了，彼得和约翰他们天天到圣殿，这本身就是一个敬畏神的表现，我不多讲。第二个，彼得要让他们看见基督徒是有爱心的，这个爱心不但表现在彼此相爱，这个爱心也表现在团队的精神。圣经里边一再的强调，如果要做见证需要两个人以上，如果出去做工也需要两个人以上，若有两三个人一起来祷告，神就在我们中间，这是团队。所以各位在你的家里头别单打独斗，你们夫妻，你们父子，你们母子，你们三代人就是一个团队。在教会里边各位不要单独做事，最好有团队。有团队做事呢，不光是可以监督你免得你犯罪，有团队间在一起做工呢，我们可以互相的来影响，我们互相的来分享，我们会常常的更容易得到神。所以彼得说我的表现在这里，我想到的是我们基督徒希望别人第一看见我们是一些敬畏神的人，第二让他们要看到我们是有一个团队精神的人。这张图呢画得非常的有意思，彼得说你看着我的时候，彼得不是站在那里这样子去看这个人说你看着我，彼得是蹲下来和那个人平行说你看着我。这其实也是一种团队的精神。你和别人一起侍奉的时候，你最好和别人在同一等的水平，大家彼此相，哪怕你更有知识，哪怕你更有权柄，你最好和别人在同一个等次，大家一起来做工。好，这个是我所想到的的多余的一点哈。好，让我们看到什么？彼得讲的更重要的是说，金银我都没有，我有什么？彼得讲，我有耶稣，我把我所有的给你，我给你的是什么？是我可以奉拿撒勒的名来向你传达这个救赎的消息。这个是我们要叫别人知道的。因此上我刚才讲到，当我们要给人传福音的时候，你当然可以讲你信耶稣你可以得永生，你信耶稣你可以疾病得医治，你现在没有工作你好好祷告你可以找到工作，你现在疾病很危险你祷告神在你的医疗保险上，在你的找医上都给你开路。但是你最重要的要告诉他耶稣基督的名，否则你还是在讲的说我给你金我给你银。彼得的确没有那么多的金银，我们知道当时的教会是凡物公用，我不相信彼得可以把教会的钱拿来放啊，所以我也想一点点远一点点，不论是在团契不论是在教会做负责的同工，千万不要滥用教会的钱，那个钱不是你个人的，不是你用拿来做好人彰显你自己的，你拿出的钱如果不是荣耀神的名誉，你就不要去碰那把钱啊。所以这个是题外话啊，这是题外话。那么我们需要别人看到的是我们是有耶稣的这一点，我想啊，上一堂课呢，上一次呢，韩牧师已经讲了很多了，我们就不再讲了。我们还需要别人看到什么呢？我们需要别人看到我们有一个付诸行动的信心。我们不仅仅是告诉人们讲，我们相信的是拿撒勒人耶稣基督，他有权柄，他有能力，他有爱心，他为你死，他来救赎你。这些不是只用嘴讲的，这些也是要我们用行动的。所以在第七节里边，彼得讲完这句话以后说，我奉拿撒路的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的时候，不是说起来，他怎么做，声音怎么写，他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扶他起来这个词呢，在原文其实是把他提起来的意思。只有当彼得用了这样的行动，他既奉了耶稣的名，神在里边做工，同时他自己 肯去把这个人扶起来，我不管这个人有多么脏，不管这个人有多么臭，不管这个多么软弱，我就是和你一起来站立的时候，把他扶起来，把他提起来，那个地方英文翻译成就是 raise him up。 你们不是唱歌吗？ You raise me up， 就这个意思。只有这个时候，这个人的脚和踝子骨他才会体会到健壮的。所以各位，传福音不仅仅是口讲的，我们是要有行动的。没有行动的信心是死的信心。所以这里头让我们希望人可以看到，我们是把我们的信心付诸在行动上的，这也是我们所讲的道成肉身式的做工。最后最重要的是，不是把荣耀归给我们，把荣耀归给神。这里讲这人跳起来站着又行走，跳起来描述的是这个人突然能够站住了。这个人一辈子没有站立过起来，这个人应该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站，这个人更不知道什么叫走，这人当然不知道怎么叫跳。这是神迹，他跳起来，他内心很激动，他一激动他居然就跳起来了。他跳起来落下来呢还站得很稳稳的，所以呢他就开始行走，他就随着他们进了殿。刚才讲残疾人是不能进殿的，这个人的身份改变了没有？改变了，他进了殿，所以他就走着跳着赞美上帝。各位，我们已经被耶稣基督改变，我们已经进了神的殿，我们的身份已经改变了，难道我们不应该为主癫狂吗？今天我们传福音不够，是因为我们都太矜持了，我们不太癫狂，我们已经忘了我们原来是一个没有希望不能见神的人。但是我们今天能站的，我们有没有真的像这个人一样到处去行走？这个人后来出了殿门到处走，跑到这个所罗门廊下哈，你们如果看那个图的话，那个最外边那圈到处去给人讲，讲什么？荣耀归给神。这也是我们个人我们要做的事情。好，最后做一个总结。人看人看什么？从这段经文里我们可以看到，人是看外表，人是看能力，所以我们人看自己都不准，特别是弱势的人看自己会轻看自己。那么我们人与人都落在一个物质关系之间，我们忘了我们人和人之间有属灵的关系。那么我们基督徒看人应该怎么样呢？我们应该看人心，换句话我们要看人的里面。那人的里面是什么呢？我们怎么看呢？我们是看不到的，但是我们有办法来训练我们。第一个，我们要需要一些必要的属灵形式的操练，让我们学会用神的眼光看人。第二个，当我们有了神的眼光看人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人有神的形象，也看到最扭曲了神在我们人里面这个形象。因此上我们要求圣灵做工来改变人心，改变别人，改变我们自己。而且我们也相信做工一定是有效的，传福音一定是有效的，门徒训练一定会是有效的，因为神做事情一定能做成。最后我们希望人看我们什么呢？我把它总结为其实就是五个维度。我们今天讲的，我们是敬畏神的人，敬畏神的人有很多表现，其中一个，请大家好好的读圣经，尊重圣经，相信圣经是神的话。第二个，我讲到团队的精神，团队的精神就是我们不单是彼此相爱，我们知道这是神所要求的事情。如果我们没有从神来的恩典，如果我们没有从神来的爱，我们不会和别人团队的。所以这是维度恩典。第三个，当然了，刚才里边讲到了奉耶稣基督的名，那叫唯独耶稣。另外唯独信心，不过我强调这个信心是需要有行动所付诸来的。最后一个，一切东西归给神，不是自己的，我们把荣耀完全的归给神。这是我们今天所要和大家所分享的内容。